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特别是呢休假当中的早晨，如果这个时候您已经在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文慧要给你一个大大大大的赞。
嗯，是的哈，那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稍微放松的来听
哈，
就不像平时的时候可能哎呀已经在各种忙活了哈，做早餐或者说准备出门啊。
虽然呢我们知道那也很享受啊，特别是呢一面吃着早餐一面听着节目，但现在您也许呢可以躺在床上的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那么还在休假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休息。我们昨天呢看不论是哪的新闻，都是人山人海，最大的风景就是人。
是的是的。那当然呢在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嘛，出去走走呢也是挺好的。
对对。
只是说呢我想大家都不想去人挤人哈，但是呢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候放假，也没有办法哈。
对，那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就是个人财务各方面哈，也要注意安全，还有呢把自己的孩子看管好啊。
是的是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旅游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跟着万峰老师到江苏南京走一趟。他会介绍一所基督教大学。这一所基督教大学呢之前是在南京，现在在台湾。
啊，是那
哪一所大学呢？
可以等一下呢来听一听啊。
是
那万峰老师怎么样来跟我们介绍哈、这所大学。
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广东韶关呢、一个2岁的宝贝啊男娃娃呢，因为想念在广州打工的爸爸妈妈，自己就走了700米到火车站。
还进去了，还进站了。
对，还坐在火车上。准备呢去广州找爸爸妈妈，这是最小的离家出走吧。
是是是，真的啊。那就说到这个孩子呢实在是太想念自己的爸妈，那么以至于做了这么违反常规的举动哈，2岁哈，很难想象。
那接着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啊，我们也觉得真的是又笑又有那种温馨，
笑中有泪哈，这个泪呢又是有点温馨，也是
对，是的是的。那就是说呢在4月25号啊，杭州民警呢就接到一通的电话，说呢有个从绍兴来的老人在找儿子迷路啦。那么儿子具体住址还有电话都不记得，儿子的名字也没有办法用普通话念出来，因为有乡音嘛。
是老人家92岁了，他可能本身
92岁耶，
忘记了哈，什么都忘了，就觉得哎呀，到底我要去哪里？他只是记得
要找儿子，
要找儿子，而且就是想儿子了，没什么事儿，然后带的东西都是儿子爱吃的。
对，就是没什么事嘛，就是有点想儿子。带了什么呢？就是梅干菜啦，土鸡蛋啦，从老家背来，就是一个背包啊，不是背包，就是那种的
袋子。
袋子啊，就是那个袋米啊那些的袋子。想给儿子补一补。几经周折呢，民警总算呢联系上了老人的儿子。70岁的沈大伯。
是哈，就是因为这个老人家已经92岁了嘛，所以他的儿子肯定年纪也不小了。
对对。
这个沈大伯就说哈，这父亲来之前也没有跟他说，他压根没想到92岁的老父亲呢还会独自一个人坐大巴来杭州哈。但是呢一看到儿子啊，这个老人家呢马上 站起来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哇，我觉得真的是笑中有泪哈、啊，因为你想到92岁。然后呢你想到70岁，
嗯，
这个感觉好像应该是个年轻版一点的嘛，结果没想到呢，而且这个92岁的老人真的是好可爱啊、
嗯、
就是想儿子了，然后就带着土鸡蛋梅干菜来找儿子，但是儿子住在哪儿呢
他也不知道也不清楚，
对，其实就像刘芳老师说的可能他都不记得了、啊、
忘记了、嗯、
但是真的很感动啊，所以呢从昨天的2岁宝宝到今天的92岁老人家，真的那一份亲情呢是不能忘的啊、
嗯、
而且把我们紧紧的联系，所以呢趁着假期呢好好的跟家人聚一聚，或者是一定要传个信息问候一下家人吧、
嗯、
要记住爱要有行动。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尽心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可福音12章30节。爱神是诫命中最大和第一要紧的，因为没有什么比神更大，而我们呢，是神所创造所救赎的，我们是属于神的，一切好处需要无不从神而来，所以应当爱神，这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爱神的表示，因为许多最宝贵的应许都是为了爱神的人的，所以我们当追求爱神，将这个看为比什么都来得重要。神的每一个儿女都应该有爱神的心，但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呢，就会失去爱神的心，为此不能爱世界，也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这里的诫命不只是说爱神，乃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这包括我们的灵魂与身体，包括我们的情感思想和意志，包括我们的存心动机和行为，包括我们整个的人以及整个的生命和生活，而且要尽到所有的地步，也就是要完全的爱神，不是大半的比较多的去爱神，也不能保留着几分，乃要像主爱我们那样的完完全全以爱回敬他。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爱背京剧，
热线13229966322。
Are you ready？
早上好，
早上好，
你好，
哎，你好，
姊妹，你知道我们要背哪一段经文吗？
那诗篇37:7，
是的，好，来，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
哇，非常溜啊！
我还没
反应过来，哎，
对，你
就
背完了，
因为我每天都在背这一些。
哦，是。那周姊妹，我听到你声音很熟悉，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参加背京剧啊？
不是，我是确实是第一次参加。
哦，
你是第一次？那你第一次啊？我想问您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节目，还有参与我们这个背京剧的？
其实参与背京剧和听这个背京剧的这个电台，我都是第一次。
都是第一次，
都是第一次。什么时候开始听啊？
因为我2018年的下半年8月份开始听这个一共每周精选的那个栏目去讲到，然后我下了那个良友圣经学院的 APP， 然后在里面学习。然后呢，就是今天早晨我无意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他发了那个，对，我就把这个号码存下来了，然后就打进来了。
哇！没 stand by。我们曾经有这个星期听的，但你应该是最新鲜的，
早上才看到，马上哈就打电话来，这个真的厉害了啊！这个真的，我们这个最特别的一通电话之一啊。
对，就是今天早上才知道这个电话，然后马上就成功了。
好。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I'm ready。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5月2号星期四的早晨，大家早上好。
是的，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那昨天呢，我们就提到啊，南京呢有清扫机大队。
是的哈，那原来呢都特别的招一些高学历的学生啊，
还有颜值好呢。
这个是大家看到的哈，因为他们年轻，
应该不是他们的条件之一
啊，形成了一道风景啊，那就还要需要有修机器啦，有驾驶啊这方面的一些资格啊。
是因为这个清扫机呢是相当先进的啊。那么好像呢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就说是可以呢做6个人的工作，
哎，5到6个人的工作，
对对对，
是的，
是相当厉害的啊。
对，那当然要控制这个机器，要管理这个机器呢，也是需要很多的脑力哈、体力哈。所以呢，这个清扫机大队呢，成为了一个环境保护业的新兴行业。
对，所以现在千万不要再用 工种啊，来评定这个人的工作情况了啊。因为呢，在任何一个工种当中呢，他都需要专业技术的，也需要呢投入的。就像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新兴的行业啊，你一定没想过的，小龙虾。
小龙虾专业哈，我记得呢之前呢我们在不同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诶，竟然有学校开设小龙虾专业。
你不知道吗？咱们中国的小龙虾是闻名世界的。
对对啊、是原本呢感觉这个小龙虾好像太多了哈，成为了一种好像生物入侵的灾害，结果后来发现太好吃了，于是都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产业链了哈，从养殖到各种制作哈，烹饪各一条龙服务哈。
是，
就是这个小龙虾专业。
对啊，那是在呢湖北的潜江2017年呢就设立了一个小龙虾学院，专门培养小龙虾的技能人才。如今呢首批的学生即将毕业了，2017、2018、2019、三年多哈，那130名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预定一空了，我觉得很像那个小龙虾。
哎，已经没货了啊、
哎！
那所以呢，就发现原来这个行业呢还是很需要这种专业技术的人才的。
对，所以有人大代表呢就
希望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小龙虾标准体系、啊，因为呢
国家级的小龙虾，
那就意味着它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
是是，那没想到吧，连小龙虾都能够成立一个小龙虾学院。
哎，甚至是要这么100多名学生马上就
还没毕业，
对对对，就被抢购一空了。
所以呢工作呢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市场有没有需要。
嗯，
那有些时候呢你不一定呢看到呢，诶，现在有这个工种、可是只要你有创意，你动一动脑筋呢，诶，你有专业，说不定你自己就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啊。那么说到这个工作，我们也来看看吧，这个2018年呢有一个职业评级排名出炉了。那这个最近出炉的啊，在这么多的360行，我相信现在已经不止360行了。这个行行可以出状元，但是哪一行最累呢？最有压力呢？
原来呢，排名最低的是出租车司机和记者哈。那这两个职业呢，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就是
高压力和低工资。
高压力、低工资。这个司机高压力。哎，可以想象，因为
是其实之前我们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调查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啊，
对对，
除非是自己本身在这个行业内部才会更加有体验一点哈。
是，
那当然呢，记者呢哈也是好像也觉得哎，记者应该还是奔波，我们知道哈，但是没
想到
是，
我想就是那种要抢新闻，
对对对，压力确实大的。
对，又或者是你好不容易呢采访了新闻，那么总编辑要不要用呢？还有用出来之后呢，这条新闻能不能得到注视呢？
哎，这些方面是压力的来源哈。那但是呢，原来记者也并不是一个高工资的行业哈，这也是我们也刚知道的。那么司机呢更是哈，他可能还要半夜啊起，就是凌晨啊要出来跑啊，
是
等等哈。
是，那我觉得呢，记者呢不一定是低工资，但是我觉得相对比他们的专业，相对比他们所付出的，他们的工资就不成正比
啊。是是是，
那么高压力呢是一定的啊。那么说说这个司机吧，为什么他们会高压力呢？低工资呢可能也是跟他们所付出的啊，
对对对，
不成正比。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有什么呢，拼车啦啊，这样的一个应用，还有什么滴滴车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就让这个司机呢，传统的
司机，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的这个市场呢，就好像
被压
缩了，
了
对,
对，是的。那所以呢，就是如果对于传统的司机师傅呢，他们其实现在也开始使用各种的这个拼车软件啊，或者说是打车的软件哈。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涌入这个行业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以至于他们原本的这个原本应该是专业的哈，但是呢就以被挤压了，不知道之后这个行业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也就是说他们的前景不明朗，
是的，
所以他们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刚才刘芳老师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呢， 越来越不是那么专业了、
嗯、
其实每一个工种都有它的专业所在，它的技术所在、嗯、但是呢如果呢有其他人，我不是说一定要关闭门不让其他人，应该有新鲜的血液流入、
嗯、
但是如果好像呢诶它变得门槛呢就是越来越开放、
嗯、
那么这个专业性没了，那么很自然对从事这个专业的这个工种的人呢就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对吧？
嗯，是的。所以呢当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家人里面也有这两个行业的哈，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特别实际的哈、嗯、自己在面对的一些困难啊。
是，那有专家就说了，一个好的职业呢不仅仅是有高收入的潜力，理想的情况之下呢它也是在低压力同时提供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让员工每天都期待自己的工作。
这个也是真的
好理想、哦、
很理想化哈。基本上呢我觉得呢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哈都比较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期望值啦、啊、
是因为呢总是有压力的。
是是，
你说工作没有压力吗？好吧，就算没压力你的工作就是手动、
嗯
啊、不一定要你的脑动、
嗯、
也不一定要你心动、嗯、就手动，但是你也会觉得沉闷，沉闷也是一种压力嘛、
哎、
对不对？
是的。那当然呢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哈、
哎，
这个相对来说是可以努力去营造的啊。
是，那偷偷的告诉大家，你说我们在电台哇我们是来服侍神啊、
嗯、
我们又能够呢做节目，然后呢、
哎
对人有帮助、
嗯、
听众呢也很支持鼓励我们。
是，
你说我们在电台会不会
已经是比较理想的了、啊、
对，会不会有压力呢？
当然
会不会有烦闷的时候呢、
当然当然、
啊、会不会有干枯的时候呢？
嗯，这个是肯定的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时不时呢就要帮忙啊，或者是呢陪伴啊一些同工，他处在一个低谷期、
嗯、是
他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在良友电台、
嗯、
他开始觉得自己在这里呢好像
是不是能够发挥，
对、
啊、是不是真的是合适等等、啊、
对，好像呢这个路应该怎么走下去。所以要说的工作环境健康安全是重要的、
哎、
但是这份工作理不理想呢，怎么样走下去呢，千万不要看那个工种、
嗯、
而是要看你工作的这个人、
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天早上呢都有时间聚在一起来亲近你，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来祷告。那主要尤其是今天特别的提到关于职业一些新兴的行业，那么对比一些传统的行业，那么都发现有不同的一些问题所在。
是，
主要我们也看到好像18年最后出炉的这个调查发现呢，原来出租车司机他们面对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在这些新兴的一些拼车软件等等这样的发展起来，他们可能对这个工作来说是巨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包括他们的市场也被瓜分的很多。主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出租车司机们他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未来这种不明朗的前景呢？他们应该怎么样来继续的自己的工作呢？他们可能心里面都有很多的不安。
是，
主要求你真的是亲自的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让他们自己也能够为自己能够想到一个出路，想到一个方向，去往一些新的方向去发展，去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样的新的可能性。主要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在找寻工作，那么他们可能也看到一些新兴的行业，那么可能跟父母或者跟家人在交流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障碍。但是主要真的是求你打开每一个家人的心，让大家能够对新的行业，对这些新的职业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和包容，也愿意去尝试，在尝试过程中呢也能够努力的去奋斗，努力的在其中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的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 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乐。我当默然依靠他，耐心等候。我当依靠耶和华，我的主，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知
我的祷告
平淡，可是我知道神就在我身旁。
很累，还好神保守。
感恩经历神的带领，
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经历主奇妙恩典。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每天呢都是机会啊、
嗯、
在我们同行频道呢第五空间呢，我们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听众啊，是大树、
嗯、
一棵茁壮的大树，每天呢、哎、都发呢心灵鸡汤给我们、
哎、
很有鼓励，很有那种的怎么说呢，激励呀、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激醒了那样的作用。
哎，是的，每一天哈、啊、都孜孜不倦的来给我们分享这些小短句哈、啊
哎、
就比如说今天呢是5月2号星期四呢，他就给我们发了一句说，每个人都想要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呢高质量的生活都是自己给的哈，那每一件生活中的小事聚合起来就塑造成了一个人的样子。想做成一件事情啊，最怕的不是没运气没钱没伯乐，而是一开始对自己没什么要求。
嗯，
所以呢早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整理自己哈，重新的来出发了。
对，特别呢是5月份啊，那么今年也过去4个月了啊，
是、
差不多就已经是
1/3了。
对
啊，
不知不觉啊。那么究竟今年我们有什么目标呢？
嗯，
你们立一下一些比较具体你今年可以去达成的呢？
嗯，
那这几年呢文慧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每一年希望能够有一些我之前没做过的事情，我没去过的地方我希望去一去或者是做一做，那么这也是其中一个。 每一年我可以给自己呢留下了一个印记。那么您呢？那也许呢，有些人开始呢听了万峰老师的宣教足迹，在哪里哪里？
哎，
那么可能你也跟着呢，就想要
去看看，
对，
去踩踩点。
对，那你说呢？我真的不方便啊，因为这个需要时间嘛，哈，可能经费上也需要一点。那你怎么做呢？那你可以的就是呢，看看你们家乡有没有宣教士的遗迹呢？
嗯，是的，是的。
自己呢探
探索一下，
对，
嗯，
可以的，可以的，
是的，那可以上网搜一搜，哎，看看这些地方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哈。
是，
那说不定自己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乐趣和收获啊。
那又或者是立定了今年呢，就是好好的将万峰老师的宣教足迹在哪里啊？
嗯，
因为他其实去了很多地方采风，全部把它听一遍。那我觉得也是很好，或者是看宣教士的传记。那万峰老师呢，他的专业研究之一就是太平天国，他之前呢就有机会呢到江苏采风，今天呢他会介绍呢啊一所大学，文慧已经说了这所大学现在在台湾究竟是哪一所大学，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的万峰跟你在苏州大学里头，
今天我来到了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今天呢，很高兴万峰呢就来到了南京的总统府啊。
宣教足迹在江苏。
你好，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在宣教足迹在江苏里头呢，今天为你介绍的是在无锡里头的南长街小学。南长街呢，如果你有机会到无锡的话呢，这个现在已经变为一个古运河的景点了。那这个景点里头呢，你就可以看见整个的运河旁边的一些旧房子，因为呢以前无锡呢它的镇的中心呢就在这里。那我们呢就也发现呢很多的宣教士呢曾经来到了无锡，因为无锡呢离上海很近，所以就导致很多时候呢那些宣教士呢从上海出发以后呢就慢慢向内地去进入的时候，他就其中一站就来到了无锡。还有因为有河在旁边呢，所以呢也让他们呢这个交通更加方便。那今天呢为你介绍的无锡的南长街小学呢，原来啊它是一个宣教士创办的，它的名字叫司马德，它的姓氏是 smart， 就是很聪明的那个 smart， R.D. smart， 司马德。他是美国的一个数学系毕业的学生，还有呢他还是一个全能的运动员。他来到了中国以后呢，就在东吴大学，就是苏州的东吴大学教数学，同时间呢也叫这个体育。那东吴大学呢也是卫理公会去办的学校，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呢主要是任大学的一些教员。他来到了苏州的时候呢，他就让整个东吴大学呢都有很多很有趣的运动的项目，例如健身会啊、足球队啊、篮球队啊、网球队啊，就让他们就有很多的新的体会。但是呢在1911年的时候啊，无锡的监理会，就是美南的卫理公会呢，他就派这个司马德在无锡的南长街耶稣堂棉花巷36号，就是今天的南长街200号呢，就创办东吴第八小学。它就是东吴大学附属的小学，它就是第八所了，他就成为了首任的校长。那他在这个南长街200号呢，就是在市中心的旁边都是历史古迹了。那他就建立了这个学校以后呢，十年呢他就离开了世界。到了1924年的时候呢，因为中国的非基督教的运动非常的兴旺，然后呢你就也会看到呢大环境是到1928年呢，全国的学校呢都要改为中国人主办，所以呢你就发现在那个风潮当中呢，1924年呢他就整个无锡基督教卫理公会呢就将这个学校跟东吴大学 脱钩。那脱钩以后呢，他们就改名为明德小学。明德呢，也是到现在这个学校的校训。明德呢，当然也是我们中国古籍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你要寻索这个最高的德性。这个也是我相信呢，很多时候基督教办学呢，它不是单单直接去传福音，更加呢是用那个人格的改造来帮助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提倡更好的道德。那这个学校呢，你知道，因为司马德呢刚才说他是一个运动员呢，所以呢东吴大学呢就募捐为这个南长街小学呢就建了一所司马德体育馆。那他就建这个司马德体育馆呢，就让整个学校呢有一些体育的气氛。那万峰呢今天来到这个学校里头呢，也有一个很高很大的体育馆。刚才万峰在走过去的时候还在想啊，为什么这个体育馆这么大呢？啊，这个一个小学没有理由是配备这么好的体育的设备，因为正常来说也不应该是这样。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司马德是有这个丰富的这个体育的经验。那我们呢也会发现呢，这个学校呢，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南长街呢搬到去他后面的阳明街。那他就还是叫南长街的小学，但是呢，他就在他南长街大概要走5分钟的路。那万峰在无锡的时候呢，就在走啊走啊走，就去寻找这个南长街小学的旧址，因为我不是无锡人嘛。那我就到南长街找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南长街在198号的旁边已经是206号了。那中间呢有一条巷，那条巷叫金沟桥巷。那我就在想，会不会这个金沟桥巷其实就是以前的这个什么耶稣堂棉花巷呢？这个我真的不理解。但是呢，我相信呢，我走了进去之后呢，也是一条挺破烂的后巷。我就看看它有没有一栋3层楼的楼房，但是还是看不见。那所以我怀疑就应该已经拆掉了。那希望呢，如果你有空来到无锡的话呢，南长街呢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区，那里头你可以走一些小资情调，喝咖啡啊，喝一些茶水啊，吃一些本地的果点啊，也有一个丝叶博物馆，没什么人去的，但是资料挺丰富，万峰就一个人就全包了整个那个博物馆。在他旁边呢就是南长街200号，穿过去就大概走5分钟呢，你就会看见有一所红砖的一个学校，南长街小学。那这个就是宣教士的足迹，是司马德他曾经在这里跟卫理公会建立的一所学校。那希望你虽然物是人非，但是这100年的传统还是留下了明德两个字。那我是万峰，今天我在无锡的南长街小学，在阳明街12号。那欢迎你来到这里看看这个宣教士的足迹，那让我们一起学习这个宣教士他的贡献，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在这里借着教育去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去成长。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宣教足迹在江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是爱在寒冬过后有春天，哦，是爱让长夜尽头就是黎明。是爱让大雨之后有彩虹，是爱是乌云散尽见阳光，是爱在寒冬过后有春天，哦，是爱让长夜尽头就是黎明。
我是万峰，我又要出发了。
小桥流水人家，江南好风景。这回万峰老师将带队出团，一起到江苏。5月1号到5月16号，星期一到星期四，欢迎收听万峰主讲宣教足迹在江苏。
主啊，请差遣我。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 诗篇导读。
诗篇五十七篇七到十一节：
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醒起，琴瑟啊，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万族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黑夜里的歌声。在艰险中，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是任由担心恐惧随意蔓延，还是积极地仰望神，定睛于他？大卫在这极深的黑暗中，从倾诉到呼求，继而用强烈、喜悦、欢乐的声音歌唱赞美神。八节中的灵原文是荣耀，是属于上帝的那部分。在赞美中，大卫看见神在诸天中的伟大与信实，荣耀与盼望。艰险与阴霾只不过是一宿的哭泣。在主里面，永远都存在着恶者无法染指的光明和美丽。宇宙是一个充满上帝喜乐和荣耀的无垠海洋。我们在世上只是暂时的被小到像水滴般的悲伤抓住罢了。只要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去仰望看顾我们一呼一吸的神，最后悲伤终将会被挪去，取而代之的将是世界所不能给予的永远的平安。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信心坚定，从你那里得盼望。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击鼓跳舞，弹琴歌颂你。主啊，我们内里那份属于你的荣耀要兴起，我们要在人群中传扬你，在电波中称谢你，传扬你的圣洁公义、救赎之爱，称谢你的信实良善、奇异恩典。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配受大赞美。我们因着小信没有看到你的伟大，忧伤迷蒙了我们的心眼，胆怯挤压了我们的勇气。主，求你复活我们里面与你相连的生命，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眼光能够超越这个世界，看到你为我们量定的事业。主，求你开启我们的洞察力，苏醒我们里面的荣耀，就是那份你放在我们里面的荣耀，让仇敌在这终极的荣耀中看到你的荣美、你的得胜，让每一个跟随你的儿女看到你终结黑暗，带来曙光。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
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
嗯，
刚才听到的呢，除了有清新师母的诗篇导读，另外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京剧啊。
嗯，
那么对刘芳老师还有文慧来说呢，应该是挺容易的。
对，
那所以呢，我们期待这一周啊，又有很多的小朋友出现了。
哎，因为刚好假期的时间啊，那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先给我们啊报个名啊，我们登记一下。那相信明天呢应该很热闹啊。
对对对。
那我们要背的是哪一句呢？就是呢啊，诗篇51篇的17节。
对，那文慧呢要修正刚才说的话啊，不是因为挺容易。才有小朋友，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是非常棒的啊，
嗯，
就算再难的经文都难不倒他们，他们记性太好了。
嗯，
不过说呢，就是明天是假期，
哎，
刚好呢这一节经文呢是比较容易背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小朋友他们背的时候呢，哇，会背得很开心啊，
嗯，
另外一方面也比较容易明白。那我们呢来说说诗篇51篇呢，星期一我们介绍了背景，
嗯，
大卫的忏悔诗。那么昨天呢啊，我们还有前天我们就特别讲了，嗯，大卫呢在这篇诗篇里头呢，他一开始第1、第2节他就求神呢连续他赦免他的罪，
嗯，
那么他用了3组词汇来描述他所犯的错，
嗯，
他的行为哪3组大家还记得吗？过犯还有什么呢？
罪
孽，
罪孽和
罪，还有
罪，嗯，
那么他也用了3组的词汇来回应神啊，
嗯，
求你连续我。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涂抹，
啊，
还有呢，洗
除
净净，
哎，
还有洁除。
嗯，
好了，那么求神赦罪，希望这赦罪之恩能够临到他。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我们这周要背的京剧了。
嗯，
就是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深的体会到啊，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得到神的赦罪，
哎，
让这个恩典临到他，
嗯，
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
哎，是的，连着16节一起看哈，
嗯，
就是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啊，就是忧伤的铃声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是。那刚才听到一个声音啊，是文慧的这个圣经呢掉到桌子底下了啊。
嗯，
好，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啊。这是16、17节我们要一起看的，虽然我们只背17节，
嗯，
在这里大卫就说呢，按着这个旧约的记载呢，人犯了罪呢，他就要做一件事情，到圣所，就是到，
嗯，
啊圣殿或者是会幕那里，
嗯，
借着祭司呢将供物献为赎罪
祭，
那么因此呢得到神的赦罪，这是旧约记载的。
嗯，
然后呢燔祭呢，就是你不仅献赎罪祭，如果你有一个更深的感动，你要献燔祭，就代表呢你要把自己呢好像一个祭物一样全然献上。
嗯，
但是呢大卫在16节说什么呢？他说就算我是按着旧约的礼仪，宗教的礼仪，
嗯，
我去做完了这一切礼仪要做的，例如赎罪祭，
嗯，
例如燔祭，
你也不喜悦，
你也不喜悦。
嗯，
因为这些献祭呢只是外在的仪式，
哎，
目的呢是要得到神的赦罪，但是如果只有外在仪式，没有内在真正的是什么呢？忧伤痛悔的心，
哎，
那这一切的所谓的祭，就算我做足了所有的礼仪都没有用。
嗯，
好了，忧伤痛悔的心啊，这个才是在赦罪的过程当中，我们祈求得到赦罪之恩的过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所需要具备的。吕正中是怎么翻译的呢？
哎，上帝所要的乃是忧伤破碎的灵，忧伤痛悔压碎的心。上帝啊，你不藐视。
新译本呢？
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所以在这里呢，讲到很重要的，什么是忧伤痛悔，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词，破碎，或者是压碎。哇，他这样的心灵被罪恶压碎了，他本身就已经破碎了，但是他是被罪压碎的，可是因为他悔罪，他的心就破碎了，因为他得罪了神，他看到了自己的罪，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真诚的破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不轻看。轻看呢，就是轻视啦、忽视啦、藐视的意思。大卫体会忧伤痛悔的心，破碎的心灵是神所看重，是神所宝贵，神所喜悦的。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问的问题就是，你曾经向神献上过所谓燔祭和赎罪祭吗？那又如何回报神给你的赦罪之恩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广东清远的彭阿姨，她的外孙女秋怡来祷告。那么大学即将毕业，要找工作，那么求神为她预备。
是外孙女，
外孙女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完全明白我们的心情，不管是破碎的，或者是一个呼求的，或者是一个激动的，甚至是一个在恼怒当中的，你完全明白，你也完全的接纳，我们为此感恩。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同心纪念，你知道我们所求的就是广东彭阿姨的外甥女秋怡，她今年大学毕业，她要找工作。主啊，我们都关心年轻人的工作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对他们来讲，这是下面要走的一步，但是应该往哪儿走呢？哪里是他们可以停住的一个工作的地点呢？主啊，我们就求你为他们开路，引导他们，特别为秋怡祷告，她在单亲家庭中成长。主啊，虽然她缺乏了一个完整家庭的爱，但是她有彭阿姨的爱，他有天父你的爱，让秋怡能够在这个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以你为主，并且懂得向你呼求，来倚靠你，认定你，就相信你会一步一步带领，为他打开前面的门。主啊，也求你帮助他，让他能够清楚啊，有一个正确的工作观，也能够清楚自己应该怎么走，一步一步踏实的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那是的哈，我们要特别的在纪念啊，彭阿姨她的家人啊，秋怡。那么知道现在很多应届的大学生啊，都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啊。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说到这个，现在已经五月了，很多考试也要来临了啊，这个中考、高考，哎呀，都已经倒计时期间了。
是，所以呢，休假之后呢，我想我们要集中火力啊，来为这些年轻人祷告啊。不仅是要考试的，这些找工作的，可以想象，如果到现在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的心情是非常
对，
非常焦虑的。特别如果同学们呢，这个
陆陆续续已经找到了啊，
哇，那一对比之下呢，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的心情。但我们也希望不要因为这样子啊，他们呢就随便找一个工作啊。虽然我们知道现在跳槽很厉害，但是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对吧？
是的呢，更重要的是不要轻看自己哈。那么心态上呢要调整过来，那么多去尝试不同的机会。
那记住，家长也不要给他们压力，
是的，
对哈，不要给他们呢就是赶快出去找工作啊，你不要挑了什么，不要给他们压力，为他们祷告哈，多关心他们。明天早上7:30，我们准时在这里接听大家的电话。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假日，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